家收听本期的素质不详，我是今天要讲冷笑话新闻的喵叔。
Hello， 大家好，我是歪歪。
大家好，我是张老师。
你笑啥？笑这么开心？
没有，我们可能聊八卦聊多了。
先给大家讲讲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新闻啊。不过这个新闻说起来还真是像个冷笑话。我先给二位念念这几个关键词啊：世界纪录保持者、国家级射击教练、走私武器罪。这几个词要是搁在一个人上，你觉得这是个什么大要案呢？这位主角呢，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的主角呢，叫田红，59岁了。应该理论上按照中国的退休年龄，应该他已经退休了，对吧？当年21岁的时候呢，在六运会上打过60枪598环，好厉害啊！真的，也就意味着这60枪环环都是，就是基本上都是10环。
那打平了世界纪录吧，好像
对，打平了世界纪录，平了世界纪录，可以说是中国射击界的元老级的功臣吧。可是就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的11月，北京中院一审判决下来，田红有期徒刑10年，他的儿子呢有期徒刑6年。这个案子呢，为什么我觉得今天非常值得我们聊一聊呢？就是这个案子里面有很多我看不懂的地方。第一个看不懂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那个账本。法院认定他们母子俩呢，从德国、瑞士这些地方一共走私了2446支枪支配件，像什么气缸、准星、撞针。咱们国家啊，法律有个折算标准，30件配件就算一套枪。这么一算，好家伙，这个基本上是我算了算，
81套
武器。对，这在法条里面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可以81个人可以真的是可以装备一支队伍了，对，
他这个很离谱。
可咱们再看这个利润呢，田红家开的这个小公司呢，倒腾这些配件一共干了8年，最后律师一算，这8年总共赚了40000多块钱的利润。大家算一算啊，平均一个零配件才赚16块钱，为了这16块钱的利润去冒死走私武器，哎呀，这买卖你说这傻子都不会干，对吧？
嗯。
可真相往往藏在这些不合理的后面。为什么呢？原来咱们国家的专业射击队换零件啊，只有一个合法渠道，叫华兴公司。你想买这个气瓶，得先报给省里，省里再报给华兴，华兴再报给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总局再报给公安部。这个流程下来啊，短则1年，长则2年。你就想想这个运动员训练啊，假如说他这个枪的撞针啪断了，气瓶漏气了，你是让他等2年呢，还是让他这辈子就这么荒废了呢？所以啊，这田大姐呢，她这个生意就成为了整个射击队的一个非常业内公开的秘密。全国200多家射击队体校，如果他们急需配件了，都会找到这个田大姐。没有资质报关怎么办？他就把这个东西伪装成自行车充气瓶带回来。单位没法报销怎么办？田红呢，就给他们开射击运动服啊、手套啊这些发票。因为现在案子发了嘛，全国海关让全国的各单位自己自查。这事儿就在网上炸开锅了。这田红呢，到底是一个利欲熏心的走私犯呢，还是射击界的孤勇的药神呢？今天呢，我就和我的两个朋友，我们一起聊聊这个事儿。我们不光要聊这个30:1的折算比例公不公平，我们还要聊什么呢？当一个行业必须靠集体违规才能活下去之后，这法到底该怎么判？啊，8年走私2400多件配件，利润仅40000，这甚至不涵盖路费和精力，这究竟是犯罪呢？还是慈善呢？二位觉得呢？听了这个案件，
我觉得当时看到这个案子，我就不是也给大家发了嘛、
嗯、
就是其实咱们这么多年以来其实有很多类似的案子，对吧、
嗯、
比如说之前我记得是福建的吧，有一起应该是一个年轻人，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然后他是当时是买了20支的那个玩具枪，
嗯，
然后其中好像是有1支被认定为是符合那个他的这个标准的，然后也被认定了这个私藏枪支罪吧，我记得当时也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因为当时犯罪嫌疑人在这个审判的时候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你如果能用这个枪打死我，那么我就认罪。就当时的律师也说，就是从常识来判断，这些就是他妈的玩具，但你要去把它认定为枪支，这种认定我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我觉得就是还是刚才喵叔说的这个问题啊，这个制度本身它的执行上可能显得过于死板，结果导致了我们普通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在从事相关的活动里受到了这种让明眼人一看就觉得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就是会伤害大家的法感情嘛。就是大家看到这些案件的时候，大家都在想
这16块钱利润感觉跟现在的这个美团也差不了多少了。
对，而且40000块，你看喵叔一个月的工资都不止这些钱、
嗯、
对吧？他干了8年啊、就为了挣一点这点破钱，你说谁会相信呢？
一年 4万块，一年都不到1万块钱，5000块钱的利润。
对呀、啊，你就想，但是啊，就是很无奈的，就是我专门去看了一下这个走私枪支罪的这个法条，它确实不以盈利为目的，它不要求你这个行为人是为了牟利才去干这个事儿。
那你觉得他图的是什么呢？
不，我不是说他图的是什么，他图的很明显啊，他就是为了国家射击事业的这个发展呀、啊。这个我觉得大家都能看得出来，他是很努力的想要去为自己的梦想去付出点什么的。他真正的付诸于行动，他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放在某些国家的这个电影里边，他可以拍成一个特别励志的片子，对不对？他为了国家的这个射击事业付出了他的青春，付出了他长达8年的时间，而且还有他的继承人去继承他的梦想，去干了这么一件事情。某种意义上是确实跟那个我不是药神的那个故事还挺像的。
因为我看到这个，我的确想起来我不是药神这事儿了。
对对对。
哎，但是这个法律上这种主观恶意比较低的，对吧？但是定罪的时候按照犯罪数额来绑架的。
但这个事儿呢，他的主观故意是体现在他明知是走私，然后他还做了这个事儿。所以为什么我觉得很无奈呢？就是这个罪名它本身它不要求你是有什么所谓的恶意，就是这个人真的是坏的，而是说你只要去做了这个事儿，只要你明知他是走私，明知他是枪支或者枪支的配件，你还去干了这个事儿，那么你就会构成这个犯罪。但是我觉得很难过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司法人员也好，或者是检察机关的人员也好，他们在处理这个案件的时候，他们的考虑真的就是纯粹的机械的执行他们的流程，他们没有去考虑这个民族大义。我不知道，我给我的感觉是这样，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上过报告，比如说关于对某某案件不予起诉的这个建议，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一个报告的存在。我觉得如果是我是检察机关的这个负责人，我可能我会觉得我想去打这么一个报告。
哎，那法律上比如说判刑，看他比如说一是他运了多少货，对吧？另外一个就是看他黑了多少钱嘛，就赚了多少钱嘛，在这事上。那如果他真的是为了救急而不是发财，你觉得这10年的量刑是能商量的吗？
我觉得是可以，我也觉得是可以的。就法官在量刑标准上面是有一个裁量权的，但是违法就是违法。因为我今天想要提出的一个观点就是，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内地，我觉得所有就像我们之前聊过，法律永远都是走在社会事件的后面，只有发生了事情之后才知道说啊，这个规定可能要做修改，或者需要制定什么样的规则去规范某一个现在已经发生的社会事件或社会现象。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教练他今天做的这件事情已经触犯法律，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只不过就像喵叔刚才说的，在法官或者在执法人员在判断或者在侦办过程中，是不是可以导入一些帮这个教练找到一些减轻他责任的这些方式，这是可以讨论的。拿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适当的例子来讲，中东世界不是不允许女孩子抛头露脸吗？但是不是之前也有在奥运会上面有看到中东国家的女孩子为了要参加摔跤比赛，她宁可冒了这个当地国家的法律风险，也必须要去参加这个国际比赛的项目。这不就也就是国家的法律走在可能这个事件的后头。最后不是女权运动也是这样子慢慢慢慢的扩展，就有点像是以前不是也禁止中东世界的国家，伊斯兰，应该说伊斯兰世界的国家不允许女孩子上学啊、开车啊、穿裙子啊，这些也都是国家法律规定，在当下这些走在第一线或第一次尝试的这些人身上，他们遭受到刑事追诉的责任是不可能被抹灭掉，等于说他们不可能被免除这样的刑事责任。但是也因为有这样的前车之鉴之后，相关的法律规定可能会慢慢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或者随着客观现实的需要去做让步妥协或者是去做修改。所以这我之前在台湾学的法律或者是从事的工作的时候也时常会发生，就像之前台湾的原住民高山族，这边内地叫高山族，他们是允许他们原本是以狩猎为生的，但是台湾有一个叫做枪炮弹药管制条例，针对这些原住民所持有的猎枪到底是不是应该被规范，当初还没有做过细部划分的时候，只要一律你是 有超过20焦耳的杀伤力的枪支就是符合刑事法的追诉，但是因为民族意识的抬头或少数民族的保障之后，就有一些社会团体正视到这个问题，就是原住民他们打猎是他们的传统，为了要维持他们的这个传统的维持，所以例外的开放，只要是你原住民自制枪械不要做任何的贩卖的话，是允许台湾原住民持有猎枪去打猎的。其实这个案子其实虽然说本质上有点不同，没有牵涉到什么走私啊或者是什么，但是这些枪支的持有是为了他们生活或者是为了他们的文化，在台湾会针对这个族群或这样的需求去做法规上的让步。我觉得田教练他这个问题可能他个人或者他儿子在这一次的事件上面的刑事罪责可能没有办法有转圜的余地，但是我相信如果说这件事情成功的引起社会关注的话，也或许可以让有关当局去做这样的制度的修改，好比说枪支的进口怎么推广这个射击的运动，我觉得运动强国这不是我们中国一直在鼓吹的吗？说不定在这一块还没有成为热门项目之前可能会受到冷落，但是也说不定因为这件事情在枪支进口或者是涉及运动项目器材的进口来讲的话，说不定会把它这个绿色通道打开也说不定。
我以前在体育系统里面工作过一段时间嘛，我就知道这个射击运动其实是一个还蛮贵族的运动，就是至少在省级的这个运动员里面，为什么他那个子弹都是打着要掏钱的，要自己掏钱的。我就当时问一个小姑娘，我说你这个一天你这个子弹大概消耗多少钱，那已经是20年前了将近，她说她一天就要打200块钱的子弹。嗯，所以说当时就是一个很
用金钱堆叠出来的，
对，用金钱堆叠出来的一个运动。而且这个200块钱可能并不是比如说队里给他们掏，或者说他没有成为职业运动员的时候他得自己来掏这个钱。最关键是我觉得什么呢，我才知道这个东西我之前没想过啊，因为像河北的射击队他都在什么八一体校，也就是说有一定军队性质这种体校里面，我觉得他们可能处理这些问题会是不是有会流畅一点。但是明显这次新闻告诉我们说有一个这个华兴公司等于相当于有一个五级审批权的这么一个国家队的公司才能干这个事儿，但是他又解决不了一线射击队的类似于这种气瓶漏气的问题，对吧？1至2年的审批权，那么一个运动员可能他自己的黄金的运动年龄也就是4至8年，那很可能他这几年就是都是靠不断的审批，这个或者说在缺少弹药的这个情况下，对，然后要完成这个自己的一个训练。因为我也注意到，其实这个田教练的自己的这些客户啊并不少，因为他涵盖了全国200多家训练队，还有体校，对吧？都是用的，都是他做这个相当于后勤的弹药保障的，所以说这也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你包括大家在开发票的时候也会掩耳盗铃，对吧？用服装手套来报销，我觉得这反映了这个大家其实也都是了解这件事儿的啊，都是为了成绩可能就要被迫参与这场走私，成为其中的一个环节，对吧？你别管你是消费者你还是售卖的这个田教练。
对啊，其实就像苗叔刚才讲，这家公司为什么可以垄断这样的市场或通道，讲这些话可能会伤害到某些人的蛋糕吧，但是这样的公司去垄断一个正常体育事业所需要的这些必要的器材绕不开这家公司的时候，那为什么这两年的审批那么久，讲难听一点今天4年1次的奥运都
对
你这审，对对对对，所以说你这个东西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让国家去推广这个射击运动这件事情，难道相关的主管机关或者是领导们不知道这家公司的效率有那么高，或者是
其实按照那个我看了他这个新闻介绍啊，首先呢就是这个枪支啊它会经常换型号更新型号，而所有目前国内的运动员使用的都是进口枪支，因为进口枪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人家精度高，人家这个耐操啊，就是这样，所以大家都用的是进口的枪支，国内还没有一个枪械的厂家能够达到那么高精度的。 但是呢，无论说你的任何的一个坏了，比如撞针，像什么气瓶坏了，这些都是常见的现象。但是呢，这个对于华兴这家公司，它这个五级审批其实也是制约它的一个流程，就是它要一层一层审，先收集下来，把所有的这个运动队需求收集下来，然后再报到什么国家体育总局，总局再报到这个公安部，公安部再返回来。
你都可以想象到这个流程有多麻烦。
对，我就觉得这个过程特像，就等于逼良为娼，对吧？我走正道，正道被给堵死了，而且特缓慢。那你这些运动员的孩子们他是等不起的，那就发生了这种集体违法。其实我在想啊，你理论上你购买枪支是不是在我国刑法里面也算一种犯法呀？你不光是田教练犯法了，你其实各个运动队也犯法了。你非法购买枪支弹药啊，这等于或者是枪械配件，对吧？我觉得普通人如果说你比如说张老师，我去网上找了一卖枪的，我买了一枪，我肯定也是犯法的吧？
私藏可能是私藏的枪支还是什么的，这个我这一方面的罪名，因为哎，说实话这个在考试的时候确实不怎么考，
的确是一个冷门的冷门的条款。
对，就是所以说我们审判的，我就觉得审判的到底是一个人呢，还是这次要审判整个这个审批制度呢？
其实我们就是我在调查这个案件的时候啊，就专门看了看，就这为什么就是国家对枪支的管理这么严格呢？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就是对这个公共安全的这个考虑，还有就是对枪支的这个绝对的管控。你看咱们的这个包括就比如说30个配件就算一支枪，还有1.8焦耳的这个威力，这些其实一直到今年的10月份可能一直都是一个一刀切的标准。25年10月份不是今年10月份，25年10月份他出了一个最高法出了一个典型案例嘛，就是专门针对这个射钉枪啊改造成枪支的那个案例里边，其实他出了一个指导意见，就是说对于这一类的枪这一类的犯罪也要根据他的情节的这个轻重去予以考量啊。题外话就是，其实我觉得这根据这个典型案例出来之后呢，这个田教练的这个二审，我觉得还是有希望去大幅的降低他的这个罪名和这个
罪责
的。但是就是出于国家对这个公共安全和枪支的这个绝对管控啊，所以一方面这个枪支的这个采购的这个审批会这么长，其实我一点都不意外。我们真的简单的去一个30000块钱的这个侵权赔偿的审批，一个月都没有批下来，你更别说是这么重要的这个叫什么，这么重要的一个采购了。就是我真的可以想象得到，他这1-2年都是在来回的去那个折腾他们的各种流程、审批、汇总、汇报，你知道吗？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北京的一个节目，北京不是有很多那种，就是比如小区里有那个建筑物的改造，就燃气管道入户啊，他们当时做了一个改造嘛，然后呢，当时这个业主群和那个就当地的居委会产生一个冲突。然后不是有这样的节目去给他们做一个就是面对面的这个调解嘛，当时那个其中的一个代表，就业主的代表就出来说，就为了这个燃气管道入户的这个事情，他们前前后后就投了4次的票，其实每一次投票的结果几乎都是一样的，大家都同意，但是居委会就愣是整了4次的投票。就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基层对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它的效率都这么低，那可以想象得到，就是你在就是以小见大嘛，在效率这么低的情况下，那就是真的是对于像田教练这样有梦想的人为了想真的为国家出力的人，他可能真的就是只能采取这种方式去做，他又不是以盈利为目的。那这种情况下，这个法律是不是应该去考虑一下群众的法感情？就前段时间那个劳 A 和那个罗翔不是专门针对那个这个武松杀死这个西门庆和潘金莲的这个案子产生了一个辩论嘛，就劳 A 认为这个奸夫淫妇的命和这个武松的命是完全不对等，这两个人死有余辜啊，就他们死了就死了，不应该因为这个去惩罚这个见义勇为的武松。
这叫见义勇为吧，这不叫见义勇为吧，这叫捉奸吧，
这叫义愤杀人。
对，
反正不管怎么样吧，他们就是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就是行侠仗义的一个故事，对吧？他们觉得武松啊，就是怎么说呢，为民除害啊，这两个人死了就死了，活该就该死啊，武松呢就应该这个不应该承担任何的责任。
哎，那假如说最后武大郎出轨了，又纳了一房妾，那武大郎该死吗？按照当时的法律，纳妾也是合规的嘛？
不应该啊。
所以武大郎纳妾是没问题的，但是潘金莲搞外遇就是。
但是武大郎纳妾的话，他是合法合规的呀。那个潘金莲和西门庆是偷情啊，还把武大郎给害死了呀。
嗯、
你这个没有办法去对比的。
嗯。
但是罗翔。他是觉得就是所有的生命是应该是平等的，
嗯，
你对这个生命的剥夺这样严重的处罚是应该通过合法合规的程序流程去执行的，
嗯，所谓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嘛，这就是一个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对比，
嗯，
但是我真的觉得刚才这样的辩论我也是支持罗翔老师的说法，因为这在法律上面我们讲法益，就生命法益是平等的，不管这个人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你都不能动用私刑的把他剥夺掉他生命法益。这也是为什么即便今天是一个刽子不是刽子手，一个杀人魔，他被抓到之后为什么要经过审判，为什么要经过审判之后行刑枪决，要透过国家的力量才可以把他的生命解决掉，是因为没有人可以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只有国家透过一个公正的司法审判才有办法把人民的生命剥夺掉。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就是有学法律跟没有学法律，用一个人民的法感情跟一个专业的法律角度去看的事情的差一点而已。
哎，那按照你这么说，张老师，那田红的确是违反了法规法条啊，他被判个十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
这还有个问题啊。
嗯，因为按照程序正义我们不是应该这么走这个流程吗？
首先你程序正义我们只能考虑他定罪的问题。
嗯，
你去给他就是处以刑罚其实还有相应的原则和这个判断的标准。你就比如说他走私枪支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他确实走私了，你说他定这个罪 OK 没有问题，但是呢你可不可以免除他的刑罚，我觉得是也是有商量的余地的。就包括那2400多个配件，其实他有很多配件不把它认定为枪支的配件其实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比如说那些准心啊、瞄准器啊，还有什么是不是还有什么气瓶啊什么的，他并不一定是必须用在枪支上的，
他真的是必须得用在枪支上。
但我看的，我查到的资料是说，这些有的跟那个什么射箭啊，就是射击的那个，就射箭的那个器材，其实也是通用的。就是说这些东西，它不是唯一必须用在枪支上的。
所以说，他其实走私进来，他写的都是自行车配件，比如说枪托，他写的是自行车的这个车托，什么气瓶也是写的自行车的这个打气的。也正是因为这个，我们海关的大数据就发现了他这个。
但是你就想嘛，就是我觉得法律还有就是包括就是相应的细则可能都不会去做这么细致的规定，就是说什么样的东西细到什么样的东西它就算枪支配件，对吧？这个判断肯定是人去做的，既然是人在做这个的时候，为什么要去执行这种最严的标准呢？就是你明明知道它没有造成危害，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你在就是这个相应的这个司法人员在判断它是否属于枪支的情况下，它明明有这个更合适的或者说更容易让大众去接受的这个标准去做判断的时候，他选择一个最严的标准去，而且还没有去给予那个大众合理的解释。
我觉得可能对公安系统来讲啊，他宁肯觉得哎，哪怕大家都不从事这个运动了，但是别出事儿。可能对公安来说是这样的。
对
吧，
我也是在想这个问题，就是大家都是本着我的屁股底下不能出事儿，
对，
对吧？你看我2400多个我就都给他报成枪支，你如果检察院你认为不合适你改，对吧？你可以改呀，我报了2400多个你就得让2400个来算吗？你可以不算呀，他就把锅推出去了。那法院那检察院觉得我报了2000个法院可以认为不是呀，
嗯，
他们不是还有律师吗？律师可以去主张啊，主张了以后法官你可以去判断呀，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都不想去做这个承担责任的人。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最尴尬的是那200多个找他买零件的这个专业的设计队，包括省队、体校，还有一些企业。你想现在海关在全国让他们自查吗？那些可能真的就是为了拿金牌，甚至上过央视报道的这些教练还有运动员们，可能现在都是人人自危的，我告诉我已经犯了罪了。对，
其实我觉得他们倒还好，因为不太可能，就真的不太可能说把这么多人都
一锅端。
对，一锅端了，那这个运动还做不做了，对吧？除非国家真的完全把这个放弃了。所以我觉得二审最后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也是很 值得期待一下的。
其实我刚才想了一下，因为我一开始还是觉得他可能做代购是为了赚这个钱，对吧？包括律师说他赚了40000块钱，但是这也是他们的律师说的嘛，对吧？但是后来我又想了一下，如果全国的设计圈都知道田红在干这个，而且找他去干，说明一是说明正路断了，对吧？二是说明呢，大家实际上认为这个没多少利润。如果说利润大的话，可能人家别的设计队也有这个路子，人家
就有人眼红了。
对对对对、嗯，现在其实是所有的这些家都找他，然后大伙还也集体给他开假发票，对吧？所以说这个还是一个为了活下去的行为，而不是一个贪污的行为。
所以我觉得呀，其实我们这个法律的或者说法治的进程里，确实是可以纳入一些咱们朴素的正义的观念。
嗯，哎，但是张老师，你是央企的啊，你们公司基本上跟华星一样，对吧？新闻里面说这个他审批这个东西需要1至2年，但是没有说为什么这么低效啊，只是说哦，我要中转5个部门。但是在我看来，以现在的互联网技术，对吧？这个也不应该是特别一个低效的一个过程。你觉得他这种低效是因为源于他是国家队的这种垄断导致的傲慢呢，还是公安部门对这种用枪的这种防范达到了宁肯不练也不能出错的一个地步？
那我觉得还是偏向后者的。
嗯
嗯，因为对这个管控实在太严了，就像一个央企去动大额资金一样。
嗯，
对吧？就是有任何一点的风险都特别的谨慎，谁都不想去签这个字，点这个同意。
嗯
嗯，真的有这样的。
多少钱算大额资金？上亿？
大额资金，我觉得5000万也应该就算了吧。但我觉得这个不重要，其实也不应该说大额资金，任何一点涉及到钱的东西，大家现在都很谨慎。
嗯
嗯、但是你说枪支这种涉及到公共安全，而且就是大家都知道对他的处罚是就认定和处罚都是非常严格的这种情况下，大家就会更谨慎了。
嗯
啊、谁都不敢轻易的去同意这个事儿，就宁肯给他拖着。这个我觉得就很难受，
不做不错嘛。
对啊，你就能想，你知道吗？我们那真的就有些单位啊，他连一个就是国资委的培训报名都能汇报一个月。
嗯，
你就想，这你说这个是什么样的一种效率？
你是不是前天就在干这种事儿？你这么恨
我
咬牙切齿的。
我跟你说，1月份的时候我干的还不是这个事儿，我的同事在干这个事儿。
嗯，
我的同事现在去休产假了，他干了2周这个事儿，不是那个报名的事儿，就是另外一个事儿，也是一大堆的流程。
嗯，
就一个方案来来回回的汇报，真的就不停的汇报。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我跟你说啊，就是他不是去休产假了吗？我那个同事，然后这个事情的收尾就是马上要提审批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方案当时被提出来，就是领导已经批完了以后呢，又突然提出来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其实在我们法律上来说，就是根本不需要去做任何的解释，就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就是一个作品什么时候会获得著作权，就他创作出来的时候就有著作权了嘛，对不对？这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他觉得应该让律师在他的律师意见书里写出来，就是都已经批完了，这个流程就又废掉了，让律师重新出一个意见书，重新盖章，然后再走一遍流程。哎，我想到我就来气。所以你就想，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
嗯
啊，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就是都要走这么多天，你更别说是像什么枪支配件的这个、
这么敏感的东西。
对，就真的我们有过几年很好的日子，就是真正的是在给这个群众或者说给这些央企啊或者是政府机构去减负的时候，就所有的流程都在真的在减短。就那几年去办那个叫什么，就是工商登记呀、备案呀这些事宜，其实都非常的轻松。他们会很明确的告诉你要什么东西，然后你就拿着这东西去办，你就一次性就能办下来。但现在不是，现在他们都会以一种巡视检查的应对要求的这个严格程度去要求你提供的材料，非常的教条，非常的形式主义。
哎，我想起那个陆勇案来，因为当年陆勇不是走私那个印度的仿制药，被当作假药给逮捕批捕的嘛，对吧？然后起诉的，最后呢，因为300多名的白血病患者联名请愿之后，最后那个检察院就撤回了自己的起诉，最后决定不起诉，认为他不构成犯罪，就获释了。那么我看当时主要的一个言论就是说他这个行为是具有人道主义的。那如果说陆勇代购假药是救命，那这个田红采购配件，他相当于在拯救 自己和其他人的事业，对吧？那救命是人道，那就事业算不算一个人道呢？如果他算一个人道的话，可不可以这200多个曾经受惠于他买这个配件的，你别管是机构、体校还是运动员，写一个联名书，最后能让钱红教练也无罪释放呢？
很难，
嗯，
很难。
难点在哪儿？
生命是至高无上，你只有说你这个涉及到人的生命健康这些东西，你才可能被认定为人道。你仅仅是事业，你不做这个会不会死？不会。
而且就像张老师刚才说的，这个法条它不去太过于琢磨你的主观要件，
嗯，
你做了就是做了，你做了就是已经构成它的处罚的这些要件了。
哎，那国家荣誉是不是会比生命还要高一点？
那你刚才说了啊，就有
你想站在什么高度去讲这个话？
你刚才说了有200多支射击队跟他买了，但是冠军只有一个，所以说你其他200多个不是冠军的话，你是不是？你卖给这200多个，你不是为了冠军呢？
我当然是站在这个建设社会主义，对吧？发展体育运动，对吧？增强人民体质的角度来问这个问题的。
口号是喊得好响啊！
那如果说法律只管它是枪支散件，对吧？不管它是在靶场给运动员用，还是给这些黑市上这些土匪们用，对吧？这么一刀切了，是不是也有点？我感觉有点太懒惰了，懒政了，对吧？
应该，我觉得法官或者是检察官他们只能去忠实的执行法律，他们是执法者，而不是立法者，
嗯，
所以说他们今天并没有在法律上面赋予他们所谓的创造法律的这个权限，他们只能去解释跟适用法律，所以说可能就像张老师刚才说的，只能在量刑上面或者在认定这些配零件到底是不是枪支的这部分去做一些转圜的余地，但是不可否认的，它一定是有部分的零配件一定是枪支必要的零件，
对，
所以说它可能跳脱不出这个法条规定的对象规范内容。所以说今天如果说把矛头指向这些办案的司法人员，倒不如去审视看看这条法律有没有什么可以去做修改精进的地方，我觉得这才是比较实际一点的。
对，我觉得有一个数字也特别逗，就是你知道我原在体育系统的时候，嗯，包括我现在有一同学都在这个河北那边的射击队里面从事这个工作，我是见过他们小运动员拆枪维护保养他们那个运动手枪的，就是拆成零件然后再组装起来。你像这次他判刑的一个量刑的很重要的标准呢，是30:1的这个比例，就是30个，只要是30个被认定为枪械部件的，那你就算是
一把枪。
但是这30个配件呢，有可能就是30个纯的气筒，并不是说30个枪支的零配件最后可以把它组装成一把枪。这其实也让我想起来那个当年非常著名的所谓的1.8焦耳的那个叫赵大妈的那个案子，就是他在公园里摆了一个摊儿，对，摆了一个摊儿，不是打那个这个
打气球啊，
打气球的那个枪嘛，对，然后说他那个气枪呢超过了1.8焦耳，算是枪械。这个算是危险的用这个，对，用枪械在这儿算是私人持有枪械。那我觉得这些技术标准的制定是不是我觉得已经脱离了一个人民群众的常识了，或者说它就本身就脱离了一个常识呢？
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为什么要定1.8焦耳，
嗯，
好像是说这是医学上认定的最小的可以穿透人体的这个能量的要求。但是我就在想，那你说弹弓呢，对吧？
嗯，
我觉得弹弓力量可强了。
现在其实淘宝上也可以买到弩嘛，
嗯，
就是那种机械的弩嘛，那是可以设计。
弩好像不行，弓箭是可以。
可以。
弩也可以吗？
弩是可以的，你在网上可以买到的，买到这个正规的弩箭的。嗯，
就是我其实就觉得挺奇怪的。你就说以前我们小时候也有玩那个，就是打 BB 弹的那个，
嗯，
那个玩具枪嘛。
那现在算犯法，那算是真正的枪械。嗯，你家里如果还有的话，你算是持枪长啥？
早都坏了，
回去销毁去，感觉、
嗯、早都坏了。就是我就在想，那个时候就大家其实还都是就是觉得这个威力越大啊、大家
越
喜欢。
对，
就你、这个、
你看复合弩箭含带激光瞄准器254，你就可以拥有一支啊、
对，你就说这些东西，它比那些玩具枪
更有
哪个杀伤力大？
对，
嗯，
就是我觉得就是这种标准的执行太机械了。就之前不是还有一个案子是拿那个打水弹的那个玩具枪，也是把它认定为那个枪支嘛。 最后是释放了，但他被关了两百多天，然后两个人分别申请了，30万左右的国家赔偿。嗯，我也觉得就是，哎呀，
但是为了绝对的这种安全，我们是不是法律上还是要保持这种洁癖啊？
我觉得是懒政，说是白了，我觉得就是你比如说30个配件可以组成一把枪，为什么不能就是按照真正组成一把枪的配件去计算呢？可能就是因为啊，我要去拼一把枪太难，我就简单的执行30个配件算一把枪，多轻松啊！但是这个对人是不负责的呀。哎，这可能我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
我其实突然想到，因为今年是世界杯嘛，不是很可惜不是奥运。我在想，如果说田宏带出的这个运动员突然拿了奥运金牌冠军了，这是国家荣誉嘛，相当于对吧？那他现在为了这个金牌买了这些枪支零件，那你觉得他是英雄呢还是罪人呢？就这感觉，这是道难题，对吧？公安还会不会抓他？或者说这个检察院会不会抓他？
哎，我觉得不管，就是他
还是田教练不够努力，就是运动员没有拿得冠军。我觉得
不管拿不拿冠军，但是我就觉得他8年就获利4万，就真的你很难判断他有很深的这个罪恶在里边，他到底应不应该去承担这么重的刑罚？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定的这个所谓的30个配件，就是最后用了一个数学公式，而不是一个真正的，比如说这些气枪、这些部件能不能组成一支枪，对吧？就真的就是
我也没查到，
用了一除法，就是30比1，然后就除了这个东西，就说哎，你那能做81把枪，感觉就是
我都在想，这个指导意见到底是真实存在的，还是就大家这么一个惯例，大家就这么习惯性的偷懒了啊？就哎，就说白了，就是工作的人都想摸鱼，不管你是不是执法的啊。我30个算一个，多轻松啊！而且我在想，他们是判多了以后有奖金吗？不然为什么就一定非得判那么重呢？
哎，如果这个标准都是一刀切的，如果不以这个物理属性为标准的话，那而是看心情。那这个法官的裁量权是不是就太大了呀？你比如说这个事儿，就是我们好像，对吧？
但是，因为他如果说法官拿到的事实，对吧，就是这么多把枪，他真的就按这个来计算，他按照这个拿到了一个所谓合理的依据去做这个判断，他不能凭空的去判断。
我的意思是，标准是不是就得一刀切呀？如果不一刀切的话，
肯定没有谁规定必须一刀切吧？肯定是有什么习惯或者说惯例在里边的吧？这1.8角耳真的是，哎，
我比较好奇的就是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被查获？
哦，现在海关
大数据吗？
大数据
哦，
大数据牛逼！现在
对
浙江还用大数据查出了贪污受贿，不是吗？
对，是这样的。现在海关都有大数据，大数据会这个。
他这个是怎么判断的呢？
对啊，我比较好奇的就是，
他不是都是伪装成其他零件？
对，他都是什么自行车零件？那你怎么会跟枪支去联想在一起呢？
他这个品牌，主要是他这个报过来这个东西，它是要有品牌的
哦。
比如说这个品牌，对吧？包括这个条形码，因为所有的商品都要有条形码的。其实一扫他就知道这个东西属于什么样的属性。
就是以前靠人的话，可能不太看得出来。
对，以前你靠人肯定看不出来，
现在大数据一查就知道了。
对，
说到底其实还是法治的滞后。
对，喵叔，你分享这个社会新闻的时候，马上联想到一部电影，古天乐的《枪王之王》。他就是在那个古天乐在里头，就是香港警队里，哎，他不是警察，但他是一个民间人士，但是他是拥有这种空气枪，
对，
而且是一个枪神，通过这样的那个故事发展出的一个电影，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其实我小时候经常跟我小舅去打猎，
哦，
那个时候还没有管理那么严格，就那时候的就是农村里面还有很多。很多人会有那个气枪啊，我的那几个舅舅都很喜欢打猎，就打那个鸟，我小舅是个数学老师，他那个眼神特别擅长打猎，我也不知道，就是他养只狗专门去给他捡那个打下来的鸟，哎呦，真的那个真的是童年的快乐。
听上去你小舅应该比田教练更应该被判刑，我感觉。
不，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合规的，那个时候并不要求，后来是统一收缴了嘛，后来管理更严格了。
对啊，因为像在台湾来讲的话，除了猎枪之外，也 针对炸鱼、电鱼、还有甚至是渔民用的所谓的流刺网，所谓的流刺网就是不管是大鱼小鱼都是一并捕获。那这些东西也都是慢慢的为了生态保育的意识抬头之后，原本大家都习以为常的一些捕猎手法的一些工具变成一个违法的器材。所以说这些东西也都是与时俱进，我觉得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法律的滞后性真的永远都是存在的。对，所以今天遇到这样的问题，只能说田教练他可能就只是发挥了唤起这个社会针对这个枪支或者是经济用的枪支进出口上面的一些管理上的一些该怎么说呢，比较没有那么样的及时或者是没有那么人性化的一个问题吧。
我就觉得这个田红这大姐就是有一种，我觉得她有一种朴素的英雄主义，就是她可能觉得自己在救急帮这些人解决了问题，
是
为国争光，对吧？但是在法律眼里你就是对抗监管，
就有点像菜市场的大妈那种感觉。
对这种就你会发现她在这种国家内部的利益里面自我打架也挺荒唐的，就是尤其是你作为一个教练，其实我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人员，我也经常能感到这种感受，就是你要么拿金牌保住队员的前途，对吧？你对这个负责，你要么死等批复，得守法，看着这个器材报废，对吧？对法律负责，对法律忠诚。有的时候，当这个职业忠诚对这个法律忠诚打架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的纠结。
但你说的职业忠诚，顶多就是没赚到钱或亏损。但是你法律忠诚的问题的话，可能会让你倾家荡产，甚至是背上所谓的刑事责任。
身性令我。
对啊，所以说就投资报酬率或者是就比例原则来讲的话，你法律忠诚这条底线真的不能踩。
我突然想到海南自贸港是不是会能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他现在海南自贸港不是已经变成一个你随便的进口的东西可以进来的吗？变成了一个所谓的黑名单制。
哦哦，
咱们其他的不是都是白名单制吗？对吧？你只能进来这些东西，但是海南是列了个黑名单，就是这些你都不能进来，其他的只要是没有禁止的。
我觉得黑名单上肯定有枪支，
但是他那海南这个不是也就仅止于海南岛吗？
对，
你还是不能进到内地来啊。
那你把那个世纪基地搬到哪去？
那你比赛用的时候呢？
到时候再做审批嘛。
哎，那如果说行政规则这么僵化的话，那么法院是否能够引用比如说比例原则或者社会危害性来这个限缩这个定罪？
法院其实是可以的，我一直认为法院是可以的。法院也其实也应该起到这样的作用。你怎么去用这个，就是你在司法的时候你就应该通过这个叫什么，就是适用法律的同时怎么去让民众知道这个，去给民众去普法嘛。对吧？那法律起到它的教育意义，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啊。但是现在我们的法院其实很容易忽略这一点。
但是公共安全部门会不会觉得，哦，你法院他们这么判了，等于这个球又踢到我这儿来了，那以后出了事儿那怎么办呢？
不是啊，法院判了为什么会涉及到公共安全部门？
就是你因为公安觉得你这枪，
我抓了你又不给我判刑，那我以后不抓了，会有这样的
可能。对，会不会导致枪流失？我觉得对公安也是这事儿也是挺头疼，或者对海关来说，对吧？
所以就是公检法之间我估计也有打架。 对吧，你肯定我要他如果是真的要怎么判，那肯定还得跟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先做好。
对，或者说海关至少很难受，对吧？那到底是你这是走私啊，还是走私的是枪械呀，还是气瓶啊，对吧？
哎呀，说到底我还是觉得这个可能三权也不是特别分立。
是我拿一个例子来讲好了，就是所谓的像在台湾以前呢，警察如果在路上看到交通违规，你要不要追？因为呢，时常发之前在台湾时常发生，就是我今天看到警察啊，警察看到有人在闯红灯的时候，我就鸣笛从后面一直追到最后，前面那台违规的车辆为了要躲避警察，结果发生车祸死了。开车的家属马上就说：“你警察为什么要为了一个闯红灯的人给我穷追不舍，害我家的人出车祸死掉？”但是警察说：“我怎么知道他闯红灯车上是不是有违禁品这件事情？”结果警察被判了所谓的过失致死
啊！
对，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所以慢慢的，台湾的警察单位现在给现在的警察说：“你如果说认为他是有安全疑虑的话，你就放弃追逐了。”这样就只能说，刚才苗叔你刚才讲所谓的法官在适用法律或解释法律的时候，所谓的法官的裁量权会导致执法人员在第一线的时候，他可能会 多所顾忌而放弃了正常执法的这个手段。
是，
对，
其实你看中国公安也是，他在面对很多极端的犯罪分子的时候，他也不敢开那个枪。
是的，
对，因为所谓的人民手里也没枪嘛，你就尽量的不要开这个枪。
你讲的真的是很应景，今天台湾才发生一个男的在菜市场拿刀砍人，砍人的原因只是因为他要跟摊贩借手机，被拒绝了。结果他就拿刀子砍人，然后也把警察砍伤了，结果被砍伤的警察还是他的同僚开枪把这个人打死了。后面就开始引发讨论，说在现场的民众就直接说，你不要叫救护车，这种人死有余辜。但是没有人不敢，警察至少警察不敢不叫救护车嘛。结果现在开始警察马上就会开始被接受侦讯，你的用枪时机是不是大，你开枪时机对不对，马上就有一些比较网络上面的那些网红就直接说，如果这个警察到时候被起诉的话，他免费资助律师费。所以喵叔你刚才讲到的就是，今天警察他到底敢不敢像美国警察一样开枪可以无后顾之忧，我在追逐闯红灯或者在追逐歹徒的时候，我敢不敢每次截停他，会不会发生车祸之后我自己反而有责任的。我觉得这至少在台湾的警察来讲的话，他们是有这样的顾虑的。对，像我同学他在台湾当警察，他说他在路上即便被人家拿刀子相向，他也不敢开枪。对，他因为他有老婆他有小孩，我挨这一刀至少我不要说我连工作都没了。对，
我们的警官也是啊，对吧，都为什么背了大叉子什么，这就是那个两个半的叉子，也是因为就是说有人拿刀了，我们得拿叉子控制住他，
对，
得拿盾牌，对吧，得拿这个警棍，而不是说上去像美国警察那样砰砰两枪。就最近那个美国那个特朗普的 ICE 对吧，不就是很出名吗，就是非法移民已经击毙了两名美国公民。对，因为要抓非法移民已经击毙了明尼苏达州两
合法公民，
对，两名合法美国公民了。这真是他妈太魔幻了。其实我想起来有个电影，你知道叫二十条对吧，第二十条，里边有一句话当时是让我很感动的，就是他说我们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如果我就想田红真的被判了这十年，那么在这个行业里其他的田红，我在想这些教练们会怎么想，他们以后还敢不敢为这个运动员做出这种牺牲，比如说你的队员没有气缸坏了，或者是撞针，或者是任何的一个组件坏了，可能就因为这种非常莫名其妙的原因，他就要等上好几年，甚至结束他的一个运动生涯很好的状态的黄金期，对吧？
而且他们其实心里面可能有一些本来摇摆不定的，因为这个案子，然后他等于是我拿到了一个我让我心就是心安理得的不去做这件事情的免死金牌。你看上一个这么干的人都已经被判了，我肯定不能干这个，我还有老婆孩子呢，
对，
对不对？我为什么要为了这个为了他们去干这些事儿，
更不敢付出了。
对啊，你看老田他的儿子都进去了。
对，是这样的。你看陆，其实你这样回想过来，其实田红、陆勇还有那个大妈赵春华，其实他们三个人都是同路人，就是他们都站在了那个制度还没修好的这个裂缝边缘，对吧？田红的16块钱的利润，还有这些大妈的超过1.8交2的枪，我觉得都照出了我们这个制度里面的一些硬伤。当然我也觉得我们作为中国来说，我们肯定需要枪械管制，对吧，不要像美国那样需要人民也需要安全，但是我觉得这种安全不应该建立在扼杀一个专业效率或者说是要为祖国去争夺荣誉的这些人才的基础上，对吧？真正的法律我觉得不应该只让人害怕，而是让我们感觉让人感觉到值，就是这个守法得是值的，对吧？因为法律能理解我的难处，能看到我的专业，能守护我的前途。我觉得这是法律应该能做到的，应该做到的。好吧，我就希望田红的案子二审啊，能够给我们这个法律机器加点润滑油，然后别让那些为夺金牌而拼命的人最后被自己手里的这些专业的枪支给绊倒，绊成了无忌，对吧？
我还是挺看好的。
好，
拭目以待吧。
我们不去歌唱生活的理想。 路边数着票子，发落着尘土的票子放进口袋，骑着电动三轮车在路上兜风，凌晨的三点起床，油条的人们和我轻声交谈，今天的西红柿是如此的鲜，今天的樱桃是那么的甜，报纸上总在说
快五万，哎呦，
八块三，
六块一，
三块八，
七块，
八块，
怎么样？
八块五，
三块五，
五块二，
六块五，
四块五，
三块七，
哎呦，
三块三，
七块一，七块四，
哎，六块到，
两块钱，
加块八，
五块九，
八块
九，八块加零六，
两块
钱，三块五，
五块六了吗？